各位上知识，天台四教仪，现在是讲化仪四教第一顿教，上次就是刚刚把这个顿教啊讲完，什么叫做顿教呢？太虚大师他曾说，他说所谓顿教啊。如日复然而出，他说好像这个太阳光啊，突然之间早上从东方啊冒出来了，复然出来了，日出来，那么大地就突然就大光明了啊，日突然出来，大地突然光明啊，这就是比方顿教。以这种的比喻啊，就是前面这个月食判里面说的，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最先在菩提树下就说《大华严经》，顿时而说，把佛所亲证的这个境界，全部活盘托出，一部《大华严经》就是说的佛的境界。那么这个华严的大教啊，只能使这个大菩萨得到利益，声闻根性的人不见不闻，他纵然在法会上，在华严的法会上，也是见不到报身佛，是永远不见色罗身啊，所以像好像是跟这个哑巴一样，因为他看不到啊，看不到就没有办法赞叹了啊，不知道这个报身佛的相好庄严啊，他也不可能赞叹，所以好像哑巴，他也听不到华严大教的妙法。那么既然听不到，就好像聋子一样啊，如聋若哑。前面这个引证《法华经信解品》里面啊。之前我已经讲过，那么这就是比方声闻人，如果是在华严会上的话，他是不见不闻啊，所以如聋如哑，显示这个大教啊，顿时所说的大教，直立大根，小根不见不闻，丝毫得不到利益，所以这就叫做顿教，就是顿入法界啊，只有大根。才能接受。那么根据教观纲宗里面对于这个化仪四教啊，它都有教部这个教与相的分别，所以在这个顿教里面，教观说顿教有两种意义，一种是顿教部。一种是顿教相，所谓顿教部啊，就是佛成佛之后顿时所说的华严大经，是为大根人所顿说的，这只局在华严部。大藏经里面，属于这一类的教典，通通收归华严部，除掉华严经之外。还有其他跟这个华严同流同类的，统统收归华严部，例如《圆觉经》乃至这个《梵网经》都可以收归华严这一部啊。那么这就所谓以别定通，摄通入别。五识里面有通五识、别五识，用别五识。来判定通五识里面的教典，把通五识里面的教典呢，同类的收归别五识啊，这个类别，所以一别定通，摄通入别。如果是这样子判的话，没有一种教法啊，不能收进这个五识化仪所有的教法里面的，所以可以啊，完全把释迦牟尼佛的一代十教。通通收归啊，这五十八教里面，这是顿教部。 就是约教离的部类啊，分别叫做顿教部。第二种叫做顿教相，相是相状现象。所谓顿教相，就是华严经里面所说的初发现是变成正觉啊，或者是所有的大圣教典里面所说的性就不二，圣佛体同啊，性一修啊，本来不二，众生与佛他的离体是相同的啊，所谓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说这一类的道理的通通都是属于顿教相。如果越这个教相说呢，那五十里面都有顿教相啊，所以这里所说的顿只是约教部。如果是教相啊，就是小乘声闻里面也有这一类的相啊，顿时而成的相。例如说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善根成熟的众生，他见到佛，一听到佛说法，佛说善来比丘，须发自乐，当下就证阿罗汉果，这也是顿教。但是这个是顿教相，当时顿时证果的一种现象，不是指教部。现在这里所说的顿是约教部而说啊，那么前面的约十约味乃至所引证的通通都是属于这一类的教部的。那么这是承接上面前文所讲的顿教，再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同时补充教观里面约教部教相的分别，也把它汇在这里面呢加以说明。其次现在就真正讲到这个建教，其实要讲到这个建教这个建教啊，分科的情况在黑板里面已经写了啊。建教一样的也分为三段，第一总标，第二别释，第三总结啊。看着这个四小一的正文，第二页翻过来，就是顿教讲完之后，如聋若哑等是也，接下来的一行，第二见教者那么里面有个小注说，此相三十三味总名为见。这一行啊，这是总标，就科判里面的总标，见教下面的一个总标那么顿教之后，在化仪四教里面，第一顿教，第二见教，顿教说完了，现在要讲见教。那么第二说到见教那么见教是指哪一类呢？所以下面有两行的小注说，此下就是此文之下，以下的文字所说的就是阿含、方等、般若这三十乐、僧书、熟书这三个味儿，通通都叫做见教，总名为见。那么前面的科判里面已经说过，月前四十名四教，月前四十名四教，那么这就是前四十当中华严第一华严时，那是顿教，化仪的顿教。第二阿含时，第三方等时，第四般若时，这三个时都叫做见教。那么见教既然有这三个阶段，那么就把它分成见初、见中、见末，分这三个阶段。这三时也就是三个味月涅盘经的炉以后的五味来配合这五十。华严时是炉味第一味，阿含是乐味，方等是僧书，般若是熟书。下面三味就是乐、 申书、属书，这三位，总之就是三个时段啊。波含放荡波罗这三个时段通通叫做见啊。既然都叫做见教，因为有三个时，越这个由小而大，由浅入深，把它分成见初、见中、见末，所以下面的别是啊，分别解释这个见教的意义啊，就是越这三时分成见初，就是阿含时，见中就是方等时，见末也叫做见后，就是般若时啊。那么就越这个三个见，初中后、初中末，分成三个阶段，那么用卦符注明这个三个时段、三个时，阿含方等般若啊。那么在这见初、见中、见末的三个时段里面，我们现在就得先讲第一见初。见初就是三见的第一位，三见之初，初就是第一位。这个见初就是阿含，阿含时啊，在四教仪里面写作鹿苑时啊。这个见初也是越四个阶段来说明，第一越不，第二越实，第三越味，第四引证，还是跟顿教的四个阶段情况一样。第一天讲这个越不，就是教不了啊，越阿含的教不来分别它是见出。那么这个越不里面文字比较多，内容的理这个所说的道理呀，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阶段。第一停顿事件，第二立述事迹，第三明所事教啊。这个乐部的意义里面呢，分成这三个阶段啊，就三小科啊。那么第一停顿事件又把它分成两科，又把它分成两段啊。第一对机事处，第二约意现身啊。现在就对照这个正文啊，对照正文看看啊。这个停顿事件这一科下面分两段，第一段的对机事处看就正文，就是四为三圣根性与顿无一，故不动即长而有路怨。这一段就是对机事处的文字啊，对机事处。这个科判跟原文的科判是相同的啊，没有变动。所谓停顿事件，那个停呢，就是隐藏起来、收起来啊，把这个顿教的这高深的大根性的这个大菩萨的这个道理呀，现在不能再说了啊，因为在阿含会上专对声闻根性啊，不能跟他说大法，所以把这个大教收藏起来、隐藏起来，不对他们说啊，只说这个权巧方便的啊，这个声闻法啊，三圣根性的声闻圆觉菩萨啊，对他说这个权巧方便之法，所以叫做停啊，隐藏起来，把顿教隐藏起来，来试舍见教，试就试舍建立的意思啊，试舍出这个见次的教法，有声闻人先利益他这个小圣的根性，让他先得到这个断烦恼、了生死、证这个阿罗汉果的啊，乃至比丘佛果的利益啊，让他先得到这个利益，然后啊再来慢慢引导他啊回小向大而去向大神啊。所以现在这是完全对这个声闻根性，它最主要的是对声闻根性圆觉也包含在内。这里虽说三圣，当然里面也包含菩萨， 但是这里的菩萨是最顿根的菩萨，是界内三界内最顿根的菩萨，也是跟这一类的同类，所以叫做三圣根心。下文讲法华四教的时候，藏教里面就有菩萨圣，有声闻、缘觉、菩萨，有这三圣。所以这里说，其次为了三圣根心啊，既然他们根性差，顿教他得不到利益，所以以顿无益啊。三圣的圣是运在唯一呢，好像车圣坐车子啊，声闻好像小车子，例如是这个啊自由车、脚打车，只能运在自己一个人啊，走起来也很辛苦的。这好像声闻圣啊，那么缘觉虽然是稍微利一点，大致差不多，所以法华经里面比作羊车、鹿车啊，羊车、鹿车，这都是声闻缘觉小根啊。那么菩萨圣啊，法华经里面就把它比作牛车了，牛车的力量比较大了啊，那运载多一点。那么以现代来说嘛，就好像这个比较大的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比如火车啊、轮船、飞机之类啊，这个运载很多，而且跑得很快，这是大圣。那么现在这里虽然说三圣，它主要的目标是对声闻缘觉，所以下面的法华四教里面，藏教是正法二圣。旁化菩萨，这个道理我前面已经讲过了啊、它是真正的目标是对声闻缘觉的根性而说的，真正的是目标是教化声闻缘觉的根性的人啊、旁间教化最顿根的菩萨，所以叫做旁化菩萨。因此建教里面一样啊，也是有菩萨在内的，这是指这个最最顿根的菩萨。这种三圣根性比较差的，什么叫做根性啊？根以能生为义，生长义啊，性指它的习性，多生多劫的习惯的习性。他如果多生多劫以来，他都是修的小圣法，修声闻法，他的习惯如此，你要叫他马上改性改学大圣，有困难。因为他的习惯呢、啊，不是属于这一类的啊，所以这个根性的性是指这个经常的这个熏习久了，成为一种他的习惯。这种根性只能修小法而不能修大法的声闻根性啊，所以这个根有生长义，就是出生使它慢慢的生长起来；性有熏习而成就的，所以叫做根性。这三圣根心啊，以顿无异，对于前面所说的华严大教的顿教，他得不到利益，他根本就没有利益。既然在华严大教他得不到利益啊，就如聋若哑，不见不闻，得不到利益啦啊，那么怎么办呢？佛出现世间就是要度众生的。既然大法小根不能接受，不能遗留小根不多啊，必定要想办法使它能够由小而大。因此之故啊，不动即昌而有入愿，故就是承接上文一顿既然没有利益的缘故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就在菩提树下不动即长而有路愿，即长即灭道长，前面讲的即灭道长，即灭就是涅槃，越离讲就是涅槃，越智讲就是菩提啊、就成佛了啊、成佛的时候就证到涅槃了啊、那么所以叫做即长。那么这个即长啊，就是指菩提树下，菩提树啊，释迦牟尼佛坐在哪里成佛的那个地方啊，菩提树下 啊，叫做菩提藏，华严经里面常常称它叫做菩提藏啊。那么极藏就是菩提藏，极灭道藏，亲证极灭之理的那个地方啊，成就佛道的场所就是道场。佛成佛以后，为了小根，最初先到鹿耶院度无比丘，转四地法轮，三转四地法轮啊，鹿院就是鹿耶院，在波罗奈国啊。三七日以后，佛到波罗奈国鹿耶院度无比丘。在声闻根性看起来，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三七二十一日坐在菩提树下不动，享受法乐，一方面思考啊，观察看哪一个众生要先度，先度哪一类众生。声闻根性看起来是这样子，而大菩萨的根性看，佛成佛之后马上就说《大华严经》，并没有停止，没有休息啊。所谓法乐，实在说大法的时候就是他的法乐了啊。成佛之后顿时说《大华严》，那么后来由鹿耶院呢度无比丘，实际上他在菩提树下的那个报身佛，千丈卢舍那身呢，报身佛还是继续在哪里讲华严经啊。所以叫做不动极常而有鹿院。报身佛坐在菩提场唯唯不动，继续讲他的华严经啊。大根人还是看到佛坐在菩提树下继续讲华严经啊，但是小根人就看到佛到鹿耶院度无比丘了，所以叫做不动极常而有鹿院啊。佛的神通，他的威力啊，大菩萨尚且没有办法知道，何况声闻缘觉呢？那凡夫更是没有办法知道了。但是应机一说法，由大根他还是在菩提上继续说他的大法，为小根他就示现这个丈六比丘香啊，略应身到鹿耶院去度无比丘，那就是见教的开始，见教的开始了啊。那么这个见教的开始跟在菩提树下讲华严是两种同时的啊，是同时在哪里，一方面讲大华严经，一方面到鹿耶院初转法轮所以下文有说啊，双垂两相啊，二持同时。普通一般都说先顿后见啊，看起来也好像是顿在先呢，见在后了，但是等到事件的时候啊，他顿并没有停止啊，继续在说顿法啊。那么一方面烈焰身在说剑法，是同时并进，因此叫做啊，这个不动机场而有鹿院。这就是第一段对机事处，机根基指那个三圣根基啊，示现初转法轮的地方处就是地方，示现初转法轮度无比丘的地方就是鹿耶院啊。那么这个科判呢，就说明啊，不动机场而有鹿院啊，对这个声闻根性示现在初转法轮的地方区啊，为他说这个声闻法。其次，愿意显身。借比方啊，来显示报身佛与应身佛的不同的情况。报身佛继续在说大华严啊，应身佛去初转法轮啊。那么这个道理要怎么讲呢？下面的四教义的正文接着就说：脱舍罗正欲之身之福，捉丈六必垢之一。这两句啊，就是愿意显身，愿意显身，越比喻啊， 它显示这个报身跟应身啊，那么由大根小根所见不同，有报身应身的情况啊，是同时在哪里说法啊，为众生而开导，使他得到利益的。这个托舍罗真意之福，作藏六必垢之一，这两句话呀，是根据《法华经》信解品，就是前面引证的那个穷子玉呀、啊，穷子玉啊，长者看到穷子回到他的地方来了，前面说过，就是即遣旁人呐、啊，急追将返，赶快把他找回来，可是穷子他不认识父亲啊，穷子惊愕啊，嗔怨大患哦，他苦死了他觉得这好害怕，因此长者看到情况不对了这个小孩子这个儿子已经不认识他如果硬抓回来的有问题的，所以只好放他了，所以就对这个旁人说，我不要了，你让他走吧放他吧那么这个旁人就是说，现在不要抓你了，你可以自由去了。因此啊，这个穷子就很高兴那么自己就从地上爬起来啊，就到其他的地方去，要找这个苦工来做，来求这个生活，就是这个信解品里面所说的那个旁人就对他说，我今放奴，随意所去，我现在要放你了长者不抓你了，你可以走了那么穷子欢喜呀、都已成就，从地而起，往至贫地一求一食穷子听到不抓他了，他可高兴了他就爬起来到了这个贫穷的村里里面去，要找这个生活，就是做苦工求生活要找衣服穿，找饭吃求衣食。但是长者看到这个穷子既然不认识他，他不能这样放弃，他不能这样子就让这个穷子就放弃掉，必定要还有想办法呀，把他引诱回来。所以儿时长者将欲诱引其子，而设方便长者要引诱他的儿子回来，就用权巧方便，密遣二人派两个跟他一样的穷人去那么形色憔悴的很苦恼的人去引诱他说，我这边呢有工作呀，你跟我回来吧，我这里有工作那好啊，我也就是要找工作，只要有饭吃，有工作有衣服穿就行了我不要到那个大官的那个地方去那么因此这个二人呢，就是声闻缘觉菩萨示现的，那么引诱他回来到这个长者的地方就是让他做这个苦工就是他就问说，那你要请我做什么呀，要我做什么呀，他说，我这里呀叫你挑大粪去挑大粪去去种菜呀去做苦工这个洗四桌呀，洗一号这个工作都给你做的我两个人跟你一样啊，也做这个工作，陪着你做那么这个穷子就高兴啦，就回来了实际上是在长者的后边呢这个地方去工作他自己不知道是在长者那边，但他只是苦工，但是他要先要得到这个代价，没有代价他不肯做如果你骗我啦，你不能把我骗去替你工作，那你不给我钱我怎么生活呀我应当先给我代价呀，那可以一天是多少钱那么先给他代价既然有代价他当然高兴啦，什么代价，叫他断见思惑先了生死，证阿罗汉果，出国到四国，这就是代价，先给他这个代价那么既然是把他引诱回来，长者要接近他呀，如果长者不让他认识的话，这个家业没有办法交付给他呀，他永久是个穷子所以因此这个比喻里面就说这个长者呀，看到这种情况他很奇怪他本来是我的儿子，为什么今天变成这个样子啊？长者在这个窗户看出去，看到他的穷子在哪里很辛苦的工作，他心里很难过，他要想办法接近他，因此咬见子身，累受憔悴， 粪土成分呢、啊、物味不定，他看到从事这种工作的情况很苦恼，他又接近他怎么办呢？如果穿着那么好的衣服去接近他，他一看就害怕了，又给吓坏了。所以啊，长者就寄托银罗细软上服，严实自具啊，这就是四教一圣文所说的脱色罗真义之福。脱色罗真义之福就是根据这一句话，法华经的信解品里面就写作寄托银罗细软上服严实自具，就这句话，长者就把他穿的很好的衣服，很高贵的衣服啊，那些珍珠宝贝通通把它脱下来，不敢穿，因为他要去见穷子啊啊。那么用什么方法去接近他呢？更作粗鄙垢逆之一。那么四教仪下文说，着丈六必垢之一，就是根据这句话说更作粗鄙垢逆之一。要接近穷子，不能说穿那么高贵的衣服，他看到会害怕，所以他也装饰的跟穷人一样，跟工人一样，穿上这个很粗的很这个粗鄙啊，就是不好的衣服，做工人穿的那种不好的衣服啊，垢逆，因为做工的衣服都是沾满垢逆的，一身上都是那些肮脏的东西啊，这个衣服要穿上这种衣服。这里所谓丈六，就是表现这个丈六老比丘相了啊。释迦牟尼佛他的应身呢啊，降生在印度的那个应身佛就是一丈六高，一丈六尺啊。丈六，古代的尺啊，比我们现在的尺要短得多，相差很短，所以这个丈六啊，也很难算出究竟是多高。在我们中国的尺，最早的周朝的西周尺，那个西周尺比我们现在的台尺，台湾的台尺啊，不到八寸。后来的尺慢慢加长了，就是一直到清朝的尺，也还没有台尺那么长。清朝的尺比台尺也不过是九寸级而已。不到台尺的一尺，现在的台湾的台尺最长了。我曾找过这个从古以来所有保存的那个尺的寸量啊，尺那个样本呢、啊，我把它一把它对过，用台尺去量过。如果越西周尺来算的话，一尺只有现在台尺的八寸，那么十尺也只有八尺而已。所以在古代的这个历史上方面常写的古人长得身长八尺，身长九尺，如果是那个八寸的八尺啊，不见得高啊，不过比我们现在的还是高一点啊。那么如果释迦牟尼佛一丈六高的这个应身佛，这个所谓一丈六不是现在台尺的一丈六，不是台尺的一丈六啊，因为当时翻译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尺不是像台尺那么长，那么大概等于现在的台尺的十尺以上总是有的，超过十尺以上啊，就一丈多高，那必定是有的。如果一个人有一丈多高，我们现在看起来就很高啦，你看那个洋人美国人，他们有的很高的。我们的门他都没办法进去，都有禁地才能进去的，他比起来就高得多了啊。那么释迦牟尼佛他的应身佛有丈六金身，我们习惯上称他丈六金身啊，他实际上是现出这个老比丘相，跟普通一般人一样的。所以欧含经里面说啊，佛对当时的弟子们说，我生于人间，长于人间，以人间成佛，所以所作所为啊，以大致都与人相同。他的举动，他也一样要吃饭，也要休息，那么心住坐卧等等的无疑跟人没有什么差别，不过他是个人格最完满的人， 指人格最完备的人，是一个完人。所以太虚大师说啊，大在为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佛地成，是名真现实啊。他说佛就是一个完人，最完满的人格的人就是了，也是一个人，并不是神，不是三头六臂的奇奇怪怪的神啊。所以佛视现人间完全与人相同，看《阿含经》可以知道，佛也曾生病，也曾背痛啊。维摩经里面说，就是佛呀，有一天呢，他犯了背痛啊，有毛病啊，他要牛奶呀，叫阿难去托钵问人家要牛奶啊。那么而且在所有的教典里面说，佛在世的那种情况也有很多不如意的情形啊，佛也有九恼呀，有九种烦恼啊，有很苦恼的情况啊。那么这种视线跟人间完全一样的情形，这就是烈焰身。声闻根性的人所见的就是这些，他只能见到这些，报身佛的那种殊胜的境界他是见不到的，所以他所见到的是跟人完全相通。所以做丈六必垢之一啊，目标就是要接近这些穷子啊，使他知道这不是长者跟他一样的工人，所以才能接近他。那么长者到了穷子那边就说，你好好做啊，我多给你一点工资啊那么慢慢接引他，慢慢接近他，跟他谈话，跟他来往，久而久之使他成为习惯，才能进到他的家门里面来。这个道理后文呢，有一段一段有都有引证说明的。这里只是要说明这个托舍呢，真义是佛做丈六必垢之一，他是引证性觉品这两句话就是寄托银罗细软上佛严师之句，更作粗鄙垢逆之一，就是根据这两句话写成这两句。舍挪是报身佛，丈六是引身佛。报身佛在菩提树下继续讲大华严经，印身佛到这个鹿音院初转法轮那么下文呢就叙述这个印身佛的视线情况了所以到这里为止做丈六必垢之一，到这里为止啊，就是这个别释的第一段停顿事件这个约部约部的第一段不是别释，是别释下面的渐出下面第一约部来解释约部三段里面第一段停顿事件就是到这里为止做丈六必垢之一，到这里为止就是停顿事件。下面是第二历述事迹，历述事迹就是叙说释迦牟尼佛从兜率天降生一直到出家修行成佛这一段的经过的事迹所以叫做历述事迹把释迦牟尼佛降生到成佛的这一段事迹啊，简单的把这一段历史把它叙述出来叙述释迦牟尼佛视线降生成佛的事迹，所以叫做历述事迹释教于接触下文有三行不到三行的文字就是历述事迹，看就正文是从兜率降下托摩耶胎诸胎出胎那非生子出家苦行六年以后木菩提受下以草为座成烈焰身，这一段就是历述事迹就是这个月部的第二科历述事迹，就是这一段文我这一段文的科判就跟原文不一样，就是我自己定的就是简单的叙述释迦牟尼佛从降生到成佛这一段的事迹，所以称它叫做历述事迹，视现人间成佛的事迹视就是视线为什么叫做视线呢？ 因为法华经里面已经开记显本之后啊，知道释迦牟尼佛在久远成典界前就已经成佛了，以后时时示现在十方世界啊，一样的示现修行成佛，目标是在度众生，但是这是一种示现啊，不是这一次才成佛，老早就成佛了，为了度众生做这种方便的示现，所以叫做示，就示现。释迦牟尼佛在过去也是当这个一生补处的菩萨，一生补处的菩萨呀，都是住在兜率天，住在兜率天啊，所以这个八相神成道的第一就是从兜率天下降来降生啊，兜率就是兜率天啊，心意叫做都市都市多，旧意叫做兜率，也叫兜率陀，都市多都市陀兜率陀一样的，简称就兜率。欲界六天呢，从我们头顶上上面算起，第一四天王天，第二桃利天，第三夜魔天，第四就是兜率天，兜率天再往上，第五是化乐天，第六他化自在天，欲界有这六层天，再往上是色界天的，色界初禅是大梵天了，就梵天。那么从梵天到四王天，这七个天当中啊，兜率天是最在中间，在中间，从下面算去是第四，从梵天算下来也是第四啊，从梵天到四王天的中间啊，最始终的地方。因为在印度的习惯呢，认为大梵天王梵天他是可以通于人间所以人间的人呢差不多都知道有个大梵天王，二禅天以上的就不知道了难得知道了，所以从大梵天算下来兜率天是在中间兜率印度话翻成中国话也叫做知足，叫做知足天，这个天是知足的，因为有一生补处的菩萨住在那边这个兜率天有内院外院，普通一般兜率天的天人是住在外院，内院呢就是这个一生补处的菩萨所住的地方，现在的弥勒菩萨就是住在兜率天的内院，所以叫做弥勒内院弥勒内院。慈航菩萨他是弘扬唯识，他自己定一个别号啊，叫做慈氏，就是以弥勒菩萨的慈氏啊来做他的代号他是学这个弥勒菩萨慈氏，所以他在西池建了一个弥勒内院，弥勒内院就认为这个弥勒菩萨住在兜率天吗那么兜率天的内院里做一生补处，将来要降生他就这个称作弥勒内院。而弥勒内院呢就是在兜率天，心意叫做兜率陀都死多因为这一点呢我又说一个题外的话，慈航菩萨慈航大使他当时住在这个西池，在西池建立这个弥勒内院，而他这个弥勒内院的大门这个门口上面的个匾呢就是写一个都死多，都死多，都死历史的死了，都死多那么慈航菩萨民国43年入灭了，圆寂之后啊，我跟道元老法师上山去看他去拜的时候啊在路上走道元法师很有意思的，他就说这慈航怎么可以到西池啊，慈航必定要有水嘛，没有水西池就是下雨到这个地方停止了，西池就没有水，慈航没有水完了。他老早就说，他说我老早就想到慈航到这个没有水的地方来，他这一生完了而且他把弥勒内院建成了，他把那个弥勒内院写一个都死多，那个都死多有这个谐音呢，就念成都是死的多，没有活的了，都死多，结果他死掉了都死多 啊，怎么拢这个名堂？他看到心里很不以为然，心里不高兴，但是不敢讲。哎，果然呢，死掉了。都死多，慈航道弃子，结果都死多，可怜呐、啊。这并不是他可怜，是众生可怜呐、啊。众生没有福报，结果他真的都死多就死掉了啊，就到往生了。不晓得是升到兜率天。还是到什么地方？实际上他并不打算升到任何地方去，他只希望在这个时间呢做这个法师说法，弘扬佛法。那么这个心意叫做都是多，就是旧意的都是托，都说简称就都说。凡是一生不出的菩萨，都是住在兜率天。释迦牟尼佛还没降生之前，也是住在这个兜率天啊。这是从兜率降下，那么脱胎以下呀。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啊，下后。现在是讲的见教的见出，见出啊，就是说明释迦牟尼佛。他的应身佛初转法轮在鹿耶渊，那么因此就得先叙述他从降生出家修行成佛的这一段历史，所以叫做略述事迹。略述事迹刚才是讲到是从兜率降下，就是事先这个从这个兜率天